每年到了年底，我们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年度回顾，或者是新年展望的相关文章。那每个人，不管身份是 CEO、创作者，或是一般上班族，都会在这个时间点大做文章。这没什么不好啊，很好。我当然也看过很多，我自己也会写。呈现方式有很多种，有人只是 FB 上随口说几句，但是有的人呢，会非常认真对待，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年度回顾，然后在新的一年做一些很详细的一些规划等等。所以这一集的内容呢，我来介绍三个外国人的做法给大家参考。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做，也许你可以利用他们的框架或是呈现方式来做。所以如果你想要写年度回顾或者是新年展望的话呢，那么这一集的内容呢，就可以给你参考看看咯。好，第一个我们先讲我的偶像 Tim Ferriss 他的做法。他说他其实已经十几年没有做新年展望了，他是不做新年展望的，他只做年度回顾。为什么他不做新年展望呢？他说新年展望哦，就比较像盲目的在期待，但是年度回顾呢，比较有根据，比较有价值，而且你可以再行动，因为年度回顾是已经做的事情嘛。所以他从9年前开始第一次做年度回顾，然后连续9年每年都做。他说每一次做年度回顾的时候呢，只需要30到60分钟。好，那他的做法如下。第一个呢，他说拿一张白纸出来，中间画一条线，左边一栏，右边一栏，左边那一栏你写正面，就是 positive， 右边那一栏你写负面，就是 negative。 OK， 然后第二步呢，去看你去年一整年的行事历，每一周去查看，也就是说过去52周你去看每一周你做了哪些事情。好，因为你有行事历嘛，基本上我们会把我们做的事情放到行事历上面。然后第三点，你要去记下当周任何引起你正面或是负面情绪高峰的人、事情、活动或是承诺或是想法，把他们呢放到各自的栏位去，变成一条一条的项目。好，例如说第一周有一个人让你很开心，那你就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在正面这一栏。那如果有一个人呢在第二周让你很不开心，你就把它放到 negative， 就是负面的那一栏。所以每一周去回顾，然后把这些人事物按照他给你正面或是负面的情绪去把它记录在这张纸上面。所以你就会两边都有一条一条的项目，然后在正面的这一栏里面有一些会引起你正面情绪的人事物，然后右边那一栏就是负面那一栏呢，会让你不开心的一些人事物。 OK， 所以这个大概就花半小时以上，因为你要去每周回顾。然后第四步，当你全部列出以后，你就看着该栏问自己说，这些项目之中哪 20% 项目为你产生了最强烈然后最稳定的正面的情绪，然后或者是负面的。假设你的正面这一栏有50项，然后呢负面那一栏也有50项，50项的 20%、就是两层啦，就是10项嘛。所以在这50个项目里面呢，哪10样东西、人、事物、想法帮你带来最强大的正面情绪，然后负面的也是一样，好，哪10项，反正就是所有项目的 20%。 OK， 然后第五步就是最后一步咯，根据你的答案哦，把你 top 20% 的正面项目，就是这 20% 的正面项目，在新的一年中安排更多，然后立刻把它们写入行事历。好，譬如说有些人他是在这 20% 里面，好，那你就赶快跟他们约好，假设你们要去聚餐，然后你就先把这个餐厅订好，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未来要做的事情放到行事历之中。然后 Tim Ferriss 说，因为它出现在你的行事历之中，它才是真实的。那所以这是第一步，把正面的 20% 的项目排入你明年的行事历之中。 OK， 然后第二步，负面的项目要怎么处理呢？你要把它放到 not to do list 的最上面。 not to do list 就是不要做的清单， 因为这些项目会让你不开心嘛，所以你在隔年的前几周，你要把这些项目放在每天早上你会看到的地方，就是把这个 not to do list 放在你会看到的地方，因为这些项目是会让你痛苦的人事物。好，所以不要因为可能是义务啊、内疚啊或是其他狗屁倒灶的事情，把它们放到你的行事历上面。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要放在你的行事历上面，你要尽可能的避开它们，因为这些东西是你过去一年让你最不开心的人事物。所以整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强化那些会让我们开心的人事物，然后消除那些负面的影响。可是他说，如果你只是消除负面影响是不够的，因为你的时间就变成空白了嘛，所以你要赶快把正面的事情去填满它，记在你的行事历上面。不然的话呢，他们很可能又会被那些你不想做的事情，让你不开心的狗屁倒灶的事情而填满啊，所以你要赶快安排这些时间，让他们充满的是正面的东西。所以以上就是 Tim Ferriss 的方法。好，我觉得还算简单，而且也算是有科学根据，对不对？因为80-20法则嘛，你只要强化你 20% 的正面的东西，然后消除 20% 的负面的东西。但是大家也听得出来，如果你要执行这样的年度回馈跟新年展望的话，这个前提就是说你要有行事历啊，你每周都要记录你做了什么，那这样子在回顾的时候你才可以有清楚的根据帮助你去记忆。 OK， 还有另外一个难处，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要消除 20% 的负面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很可能你是离不开的啊。好，例如说你要上班啊，然后你不喜欢开会，可是每一周公司都要开会啊，然后可能你拍 YouTube 影片啊，那其中很不开心的就是说有酸民会来留言攻击你，每一部新片上了以后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件事情会让你不开心，而且是排行榜上面 top 20不开心的事情。可是这些东西你也没有办法移除啊，所以你要怎么根治这个问题？好，所以这个难处就是说，有些东西你还是避不开，虽然你知道它是带给你 20% 的这个最不开心、最不快乐的情绪，但是你还是无法离开它。不过我觉得这样的练习本身就是好的，因为至少可以让你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哪些人事物给你正面或是负面，然后呢，其中哪两层是最棒或者是最糟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光是意识跟分辨就可以促使你想办法改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练习。好，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如果你今年没办法做的话呢，就表示说你其实没有行事历嘛，你没有把你每一周有做的事情都写下来，好，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做一个很清楚的年度回顾。不过没关系，从明年开始好不好，从明年1月1号开始，也许你可以把52周每一周做了什么事情，跟什么人见面，说了什么话，然后怎样的人事物带给你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那么在明年的年底你就可以做这样的练习了。好，我们来说第二种方法哦，因为Tim Ferriss 的方法其实蛮简单的，它比较没有一种仪式感，虽然还是有啦。所以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就是一个超专业的年度回顾跟未来展望。这个人呢叫做 Dr. Anthony Gostin， 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真度应该是感觉像在写论文一样。每一年他都会把他的这个回顾的文件公开的分享出来，在本集的说明栏我也会放上他的这个分享网址，大家可以点过去看，你就可以知道说什么叫做论文等级的年度回顾。那简单的说哈，它就是一份很庞大的文件，然后在这个文件之中它还分章节，它先从简单的自我介绍开始，好，说它已经进行了10年的年度回顾，然后这些年度回顾因为帮助它更认识自己，所以呢它3度转换职业，从临床医生到电商创业家，到现在他是一个农夫。那他说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打造出一个比他预期还要富足的人生，而且他这个框架每年进化，也帮助他自己进化啊，因为他用自己的这个结构，这种评论还有目标设定，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啊。然后他说他现在很享受生活，而且用很积极的方式去影响世界等等，所以各位可以连过去看一下这个框架。好，那基本上其实他就是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让读者自问自答，好，所以有时间大家可以快速看一下，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checklist 啊，就是一个检查清单， 因为有些问题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那就顺便也问一下自己。好，那这个文件总共有14页，然后我看它是今年的12月22号，也差不多就是一个礼拜前它才更新过的。好，所以算是一个很新的版本。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可能不用写到像它这么详细，好，但是其中有一些想法，一些观念跟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好，那我们现在来说第三个，因为刚刚第二个，我觉得它是比较像是教科书一般的年度回顾。那有没有比较新潮比较有创意的年度回顾呢？我们说到创意，我心中第一个想到的人叫做 Austin Kleon， 他出了很多关于创意的书，其中有一个三部曲台湾也有出版，书名就是点子都是偷来的，还有点子就要秀出来，然后第三本应该叫做点子就是一直来，这三部曲都在讲创意。那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三本书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相信对你的创意创作都会很有帮助。 OK， 那 Austin Kleon 他怎么做年度回顾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101条语录。他说他从去年3月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习惯，就是每天会记下一句话。那这句话可能是他看书看到的，或者是新闻里听到的，或者是他小孩说的。然后他这个计划呢，准备持续5年，每天就是把一句话写在他的这个5年的日记本里面。然后他说他会常常翻阅这个笔记本，重复的看这些语录。那去年是第一年，所以他的年度回顾呢，就是去年最有感的101句话。那你说这样算年度回顾吗？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因为你看哦，记下你特别有感觉的语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记录思想，还有你思想的变化。什么话让你最有感觉？我觉得化繁为简嘛，每天不要多，就一件事情，然后深度的思考这句话。那假设你一天记录一句话，一年下来你也等于记录了365件事情，那一年下来也等于有365句话，那每天去思考这句话，你一年下来也等于深度思考了365件事情。诶，很多啊，对不对？那我们要做年度回顾的重点，不就是要去看看这一年有多少进步吗？那如果你思考有进步，思考当然会引发行动啊，然后你在行动的同时去配合深度思考，那就是会进步嘛。好，那如果你真的这么做的话，成功还会很难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许化繁为简才是大师级的年度回顾。 OK， 以上三种做法给各位参考啦。好，那当然很多老外都有各自的做法，我相信台湾也有很多大师级或者是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在做年度回顾还有新年展望。不管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本身就会让你进步，也会让你对于来年充满希望。 OK， 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呢有帮助到大家，我相信明年2023年会是比今年2022年来得更好，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一切顺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